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大家愿心听啊，这个到了敬堂或者是佛堂或者是忏堂啊，拜忏的地方叫忏堂，念佛的地方叫佛堂，念经的讲叫经堂啊。他说到了经堂才感受到法味啊，出了经堂我们往往就有很多的这些无明烦恼啊，就升起。那我们说这个，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很多人呢，宁可死在经堂，也不窝在自己的房间之内啊。所以呢，你看过去有一些人呢在拜殿上往生了啊，拜佛拜往生了，他宁可死在这个拜堂拜殿上。也不会死在那个医院里面，也不想死在窝在那个臭床上，是吧？然后有人在饶大殿，饶金堂，宁可在这个金堂周围饶死啊，也不在外面去弄闲聊，是吧？他说这个也有人呢，这个宁可啊，你看这个西藏人呢，宁可死在路上啊，也不在家里懈怠懒惰。但是呢，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呢，应该有这种情操。但是就有一些人呢，学佛心不虔诚啊，就贪恋了什么自己的那个房间还有一张床。所以我们这个夏天流汗不止，是吧？所以到房间了一股汗臭味，我不知道有什么留恋了，还不如在外面经堂面转一转，佛面前拜拜。或者在禅坐上坐一坐，这样呢又能够获得法味啊。所以我感觉到啊，就我一进到这个念佛堂念经啊，或者念佛啊，我感觉到内心对很多的法的味道，是吧？所以在拜忏的时候啊，虽然那个拜忏的经文呢讲的是地藏经的一些境界，但是呢它有法味，感觉到念的时候心中有无限的光照和内心的反省的力量，就产生了一种内心的修行。在生活中没有这个机会来反省，也没有机会来关照，几乎没有关照的力量。在生活中吃喝拉撒贪嗔痴慢嫉妒嗔恨，这里面根本没有烦躁的力量。但是呢念经的时候它就有烦躁的力量，有了烦躁就有反省了，有反省就有关照，那我说就有法味出来。所以呢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我讲的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呢以这种法心喜欢经堂，喜欢忏堂，喜欢佛堂，宁可死在佛堂里面，也不要死在那个很臭的那个船上，是吧？所以呢我们大家呢要修会虽然在房间里晚上必须要睡觉，要保持正念不要这种懈怠懒惰所以呢这个或者我们呢把很多的时间都这样睡掉了，所以呢增加我们的这个懈怠懒惰的心。反正我睡觉也可以修行呢你只不过是睡不着觉，念念佛想自己睡早一点而已。就是说你念佛，你不念佛胡思乱想，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静下来就睡觉睡着了，哇觉得就念佛这么好啊，可以让我睡觉。你这是念佛让我睡觉，按照真正的讲，念佛不是为了睡觉了，所以你睡不着就念几声佛号，就说佛号好，当然赞美佛的功德也很大，但是呢为了睡觉培养懈怠，所以呢就拿很多的时间懒惰所以这个我们看那个拜忏呢，就是给我这个启发力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就是说这个文法的这种力量还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这个拜忏叫做两缓忏，是吧？两缓忏呢是按照四地菩萨所编辑出来的，从一地二地三地四地到四地菩萨变成十转。然后四地菩萨，但是我们看经文的时候都没看到四地菩萨那个境界的地都没看到，就是一个名字，是吧？后面忏完以后有一个名字出来。但是你要知道 但是呢，为什么要讲是四谛菩萨之忏呢？成一谛的四谛菩萨忏呢？那么说，你看看经文里面那些恶业、罪业啊，不以四谛菩萨的这种境界是忏不掉的，是忏不掉。不孝敬父母是吧？啊，诽谤三宝都是在佛面前造作恶业。那么说这个贪嗔痴慢疑种种，就非常恶劣的这个业是吧？那说以四谛菩萨这个忏的力量，谛就是大悲心呢，是吧？就是说大悲心要四谛菩萨，四谛菩萨就是什么呢？就是信人、顺人，啊，无胜法人和寂灭人。他说由这四尊人所成就的啊，四尊人，仁者智也，就必须以智慧的力量才能够灭出我们的这个业。他说不以智慧，我们的业是灭不掉的。所有的业没有智慧是灭不掉的啊，就是说以般若智慧的力量啊，一照地嘛，地就是大悲心嘛。那么说没有智慧的人就不可能出现大悲心，就是勤见了啊，就是说啊，我要利益尊身呐，都是勤见了，因为不知道空性哪来利益尊身呢，是吧？那说就像虚空，它就具足地位了，知道吗？虚空能够无条件的接引尊身，这就是地位，知道？他说这个虚空呐、风呐、就是电风扇呐，吹的身上很凉快啊。他说他都有地上的菩萨功德，就有佛的功德，知道吧？因为他无心嘛，无心进入到无心就上地位，知道吗？地位就是佛的位置，就已经见到佛性了啊。他说信人、生人、无生法人。他说这个，你比例来讲，就是说有欢喜地，是吧？欢喜地见到法性以后获得欢喜地，然后离垢地发光地啊，他说是的叫烟慧地。他说这个啊，南圣地和这个啊，这个现前地，一直到这个方便地，一直到这个啊，这个愿地，一直到利啊利地啊利波罗蜜嘛，利波罗蜜到智地菩萨。他说这个是四谛菩萨，这四谛菩萨都以佛性为标准，就为根啊，就像树一样有根啊，这个根在，树就可以长得大，根越小树就长不大。那树长大干什么呢？富有众生，但是没有根能就死掉了。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根啊，不管做什么善法都是虚，就像水里的泡泡一样。所以呢，闻法的力量产生般若，产生般若，了解空性的这个思想，就相当于见到佛性。就是说你稍微明了佛性的功德也是非常生了一种欢喜，对佛法、对般若这个事情啊，生起欢喜心。我们一般人呢，这能干些什么呢？到庙里去念佛啊，到庙里打佛七呀，到庙里去念经啦、啊，到庙里去拜忏啦、啊，到庙里做法会呀、啊、善良啦、啊，啊，做佛这个供花啦、啊，都是做些表面工作。我们都喜欢搞表面工作，因为据是呢，对这个深深的佛法是不感兴趣的，就对这表面啊搞得非常的热闹。啊，出家人，你现在想，你喜欢搞表面，我也就喜欢搞表面，反正说南北为奸嘛，是吧？就说一个是南，一个是北，一个是南的北，就说一个想赚钱，一个愿意出钱，就南北为奸，就变成一个什么不是佛法了。我们学法的目的是干什么？学法的目的是要开智慧，知道？最后是僧团，就是说不管是念佛念经还是拜忏还是这个做任何形象的功德，都是为了开智慧。如果你不是为了开智慧做一些形象工程，我告诉你都是南北为奸的，都是南北为奸，非常就是佛法变成形式化啊。形式化实际在经典上讲，就是说到天堂可能堕地狱会更深啊。为什么呢？天堂无需现前就要堕地狱的啊，所有的业报。所以看那个经典上面讲，就是说我们拜忏的时候看那个人堕地狱啊，就是说这一辈子我们遇到三宝多么性侵难。你看那个出家人因为一杯油然后不给人家喝，然后呢自己喝不给外面人喝，后来果报是什么呢？就是把一瓶这个 贴纸是吧，这个一个罐子装着，然后自己挖，自己往身上浇，是吧？哇，我一看，哇，这个口爆太可怕了，觉得并且不是一天两天就完掉了，是吧？再完了以后呢，到最后面呢，还可怕的是什么？就说这一次受完以后到了地狱，在地狱受了很长很长时间，出来以后呢，做畜生，畜生受完以后就跑到人道，人道不小心又到了地狱去了，钻啊，就是像恒河沙那么长的时间。哇，一看就无边无际，然后这辈子遇到三宝，就是说一旦到了那个地方去了，那无边无际遇不到三宝，遍地遇不到三宝，那就麻烦了，是吧？那不是一天两天就结束了，是吧？你这一辈子晚了，下辈子转身做人或者是幸福，他不是的，他这个鞭报，用油往身上浇还是鞭报，花报。到了地狱才是正报，就是说这个苦还是鞭报，知道不是算苦，真正苦是正报，是地狱，知道？那地狱出来以后呢，到畜生道，他做畜生道一世两世三世四世五世这样的无边无际，或者一千世，哇，多长时间？我有时候我在想，我要多畜生道，我忍一下，那时候忍一下子，一世杀完了，下辈子还要忍。人类就是下辈子，我在观想自己啊，我这辈子做了畜生，但是呢，我自己还是清醒的，知道自己做了畜生，杀我一下不要，我就忍吧，就是忍吧，我到了地狱我也忍吧，忍一世、两世、三世、四世，无期的，忍的是就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结束，到最后面你肯定会忍不住了，是吧？所以呢，人这个无期，就是说。恒河沙那么长的时间让你一直在受苦，这就根本就把佛法给忘掉了，哪晓得忍呢？再就是说，你看那个受苦的一个很可怕的一种状态啊，就是反正你喜欢，就是说学人啦，我喜欢青山啦，我喜欢露水呀，地狱下就有这个境界，就是这出家人受报的地方，就是说看到是一片青山露水啊，这个清净的地方我喜欢处，结果到那个地方就全是什么刀尖，都是那个草啊变成这个吃你的那个唇，是吧？一直变成唇，直接把你咬成这个粉脆，然后把你的心肝肠肺全部挖出来。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看到是清净的草原啊，是吧？蓝蓝的空虚空啊，然后看到平地的。但是想一想，我们喜欢清净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问题啊，这地底下它就有这种境界出来。你这个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邪的，你就说啊，我喜欢清净哪能有错吗？是不是？就是可是那个清净是你的果报，你到那个地方是地狱，那个地方都是刀江河海，原来清净也不可以喜欢。哎呀，我这次对我反省的反省理解好大。哎呀，出家人喜欢清净也要堕地狱的，那个地狱的那个境界你塌了，他那个境界的时候，地狱的人看到的就是清净的境界，庄严的境界，蓝蓝的虚空，哇，一片这个虚灵好大，抛进去全是刀山火海。你看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发菩提心太重要了，知道不是寻找清净很重要，是你不要以为说找个山啦，我喜欢清净啦，我喜欢清凉啦，啊，我贪着这种清净啦。所以呢，我们出家人，因为讲这门成仙路是对出家人来讲的，所以呢，你不是找一个贪着清净，不能贪，是吧？你一定要去修行，一定要去舍，一定要为利益尊生就对了，知道？所以千万不要贪着一个清净。我宁可这一辈子为利益尊生而死，也不要贪着于清净这一念而乐而去贪着，知道吗？所以在这样一定要晓得这个，我们受一点苦，我们发起菩提心出来，我们要闻到般若智慧，我要修什么啊？不执着于清净，也不执着于烦恼，就是静和闹都不能干扰你。为什么？就是能干扰你的都是不对的，是吧？所以呢，我们要超越它，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呢，般若的升起大悲心，就是了解诸法空相，这是空相里面升起般若，就是说啊，升起六度啊，甚至慈悲喜舍，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体以后，在此世界把一切烦恼的东西你都把它转成你的法啊！我不求清净，我不求躲避啊！我一定要变成法用，我变成利益众生的得道德，要这样的去修行才能转化，不然的话你就非常危险。 不要以为说你很亲近，你很自在，你就能了到了，离佛很远的啊，那可能正是地狱了，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警示大家，就是说对一切法不要自我贪着于呢啊一点清净啊，因为要了解般若很重要，般若很重要。所以呢，有了般若以后，忏悔的力量就强大，有的信任啦，你就可以忏悔啦。有的一切法，就比方我杀了一个人，或者说我骂父母，这个罪就很重啊，这个罪很重。那说这个罪里面，你可以用一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菩萨、四地菩萨、五地菩萨、六地菩萨、七地菩萨、八地菩萨、九地菩萨，用四地菩萨来忏悔这个业，知道吗？一地菩萨是一个境界，二地菩萨又是个境界，三地菩萨又是个境界。因为一法具足无量法，一义具足无量义。你不看就是说我杀了父母，这个里面如果用忏悔的方法，它有无量义在里面，知道吗？它可以从这个三个父母里面，通过一地菩萨的忏悔获得什么样的功德，二地菩萨的忏悔是什么样的功德，三地菩萨的忏悔是什么样的功德，到四地菩萨的忏悔又是什么样的功德，这是不一样的，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同样的境界现前，你用什么样的忏悔的心，就是说我们要遇到，你比方就是说我们说一地到十地菩萨是什么样的境界，我们通过名字就知道，欢喜法上的欢喜嘛，这种欢喜不是善欢喜，不是恶欢喜，也就是诸法空相嘛，啊，证到了一些的这个内心里面空性的喜悦嘛，这种喜悦是含在心里面的一种喜悦。然后呢到了这个离垢啊，离垢就善恶不生的垢啊，就善也不执着，恶也不执着了，就进入到尊道的这种离垢啊，这才是真正的叫离垢。他说用离垢的心，就自信发光，叫发光地，就自信就有光就显现出来，光能照万物啊，可以啊。这个呢，这光到后面呢啊，就叫做了这个颜慧的功德就会现前，这个时候就是四地菩萨了，四地菩萨相当于二罗汉了。他说这个时候这个叫做性位，这个性位。所以在学法的时候，我不是讲吗，任何一个法，你现在看到这个色法，你可以具入空性，是吧？我这个了解，你要让虚空的声音它是空的，是吧？就是了解它是虚空，回到空性那个地方，你就知道它是空性的。那空性跟这个声音呢，啊，不灭的时候它是一体的，那叫离世，离世圆融。他说在世上可以利益尊生，从理上可以供养诸佛。那说这个心呢，又更深一层了，是吧？就是能够生出颜慧地出来，可以生出功德出来了，可以生出柔顺忍出来了。柔顺忍是什么呢？柔顺忍就是在一切法里面，你都获得啊这个空性的啊平等的啊，都是的柔顺忍。柔顺忍七地菩萨就是柔顺忍了，是吧？七条柔顺忍就是一功德具足无量功德，具足了啊，就是说所做的功德。就是说我布施里面具备了持戒，持戒里具备了忍辱，就是精进禅定，就是说方便啊，它是说方便波罗蜜嘛，方便波罗蜜就是一切法成就你的方便波罗蜜，知道吗？所以人家打你骂你都变成你的方便了，是吧？所以呢就变成你六罗了，也可以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这个啊这个禅定波罗蜜都具足的啊，因为你通达般若了嘛，那方便就会显现出来了。般若里出方便嘛，是吧？如果没有般若，就不知道空性，就像虚空不能就不证到虚空，怎么知道实因从虚空里面出来呢？是吧？就是说，电风扇为什么能动呢？出现冷呢？凉快呢？是因为呢？啊，这个空啊，如果没有空，它就动不了。所以呢，证到空性的时候，就出现了。啊，不是持戒，忍辱精进啊，那所以人家打你骂的时候，就出现种种波罗蜜。我波罗蜜呢，主要就自利利他，自己可以做六度波罗蜜的圆满，也可以，因为这持戒就可以让众生不犯戒嘛，是吧？只要你忍辱，就可以让众生是吧？啊，不成恨嘛，是吧？所以呢，这个啊，是一方便就是柔顺。啊，柔顺呢，也就是我们讲叫身忍、心忍、身忍无顺法忍，啊，心忍就是信忍，是吧？四地菩萨一切叫心忍啊，但是七地菩萨呢叫做身忍，身忍就是法忍，知道吧？获得了法忍，但是呢， 你还没有证实到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是佛忍，知道？佛忍就是八地菩萨。等到八地菩萨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就是说，那说一切法是佛的功德，是圆满的功德了，那就不可思议。就是说，那不是六道的功德，到了八地菩萨就是佛的功德了，知道？在此世界一足念一化开了，就是说，八地菩萨遇佛立即解脱的，知道？就是说他，因为我们闻阿弥陀佛就是八地菩萨，闻到阿弥陀佛就八地菩萨，就是说十。空境界都是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宽无量大悲，一切时是阿弥陀佛，一切空间是阿弥陀佛，一切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对现前的时空境界都能生佛像，这是八地菩萨的思维。八地菩萨，你没证到八地菩萨，但是你有八地菩萨的思维，八地菩萨的观照，所以八地菩萨的或正量上就是这样的。我们呢，这是八地菩萨的思维和观照啊，有这种观照了。而这种观照八地菩萨，就是当下人生佛想，这是八地菩萨的果德，是吧？那这样你到了八地菩萨，叫做无生忍了，是吧？叫无生法忍了。无生法忍就是诸法空相里升起无量的大悲心，知道吧？一切时是佛的大悲心，一切空间是佛陀的大悲心，一切境界都是佛陀的大悲心，都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吧？第这个。二十愿的回向，回向它的时候就通过回向日一切众生心想，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寿命，有空，有眼耳鼻舌身意，有这个境界，就是现前的这个意念的境界。那说我们通过闻到了阿弥陀佛的果，然后它放光，我们随光寻，就是说它的光，你随着它的光在寻找，寻找它到哪个地方去了，是吧？就像大，就是就像恒河的水一样啊，大家到甘肃呢，到甘肃了。我这次跑到黄河的头那个地方去了，黄河的头在哪里？在这个青海上面。他就指着我，这是黄河的源头啊！我说黄河的源头在这个地方了，我好欢喜。那我说我想找黄河的源头，就说我从大海经过黄河，然后走，一直走到青海这一拐那个地方，哎，黄河的源头正在那个地方。原来黄河的源头在那个地方，就说阿弥陀佛他这个光到哪地方能找到最后面，就是我们的眼前，知道吗？眼前就像一棵树一样，树在哪里呢？从树干找到树枝，找到树叶子，就叶子找整个树叶子，然后树叶子那个端，这样一端。反正我在路上嘛，我问这个严管嘛，我说这是什么？他是一棵树嘛。然后后来我就走了，就看这个树叶，我把树叶子看，这个树叶子端，这个是什么？我觉得树叶子端是什么？它还是一棵树啊，是不是？就是说这一棵树，难道树端不是树吗？这个叶端不是树吗？就是说你从那个树根找到树叶子，找到树干，找到树枝，然后树枝找到这个横多枝，然后找到叶，是吧？找到叶子，找到那端，发现整棵树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能找阿弥陀佛，找到众生念头上面去了，从叶子面找到色身相无触法上面去了。所以能看到的所有的源头都从佛那个地方来，就知道一切皆圆满，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老是用自己的物垢性、分别性、执着性找，知道吗？所以对外面色身相无触法，你不依佛陀的源头来找的话，那我说就依我的妄心，妄心就是对立了，知道吧？所以呢，拿一个树叶给你，你就拿着一个树叶，你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树，你也不知道哪来的树叶，就这样，因为你没看到源头嘛，你当然就知道这叶好啦、坏啦、善啦、恶啦、喜欢了不喜欢了、嫉妒了不嫉妒了，这全部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念着这个树叶子，不知道它整个的过程，不知道它整个的过程。但是你了解了阿弥陀佛，通过阿弥陀佛找，你可以找到所有的树叶、树枝、树干都找到了。所以能通过阿弥陀佛找一切处，发现了无处不圆满，一切的圆就是在果地觉嘛。就是说，你从果地找到因地的时候，发现所有因地都是来自于果。都是来自于佛果，所以我们这样的去啊，就可以找到。所以八地菩萨就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因为对一切处生佛想，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讲您看到的，就只有像昨天晚上讲的，就说你心中有一个阿弥陀佛，有六放光， 他说你看到的光全是，你就直接从你心里干，跟别人管人家事情干嘛呢？你想管这个吗？是吧？哪个不是佛陀哪一种分不是仙尊之分呢？是吧？不是佛陀放的官呢？就是说所以我们少管人家事情，管自己，管好自己就可以。所以要管好自己，管好自己心中的福，管好你自己心中的法界。我们对一切法界都要生佛想，生佛心里面的射出来的想。这个时候呢，你一看到这个世界，立即就转为清净之意，立即就转为佛的功德，立即就转为什么解脱之相啊！你就不会去管人间的事情啊。所以第三人讲起心动念无非是罪，就是说他没有说世界有罪，知道？所以我一直讲，你的心是没有问题的，你的境界也没有问题的，你的法界统统没有问题，就是你动念有问题。所以第三人讲起心动念无非是罪，你的动念才是罪，知道吗？啊，所以佛陀不动念，地狱都变成莲花，因为你动念啊，你动念，十法界就出来，就十法界在哪？是你的动念头，念到不动，都是圆满的，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就叫做正见啊，正确的自见啊，佛的自见啊，身处见，所以这样阶段就包含你的见都不是你的，知道？就是说，你现在能知道这个道理，这个知。还是来自于佛，应该是无知，是吧？无知就是说有了佛以后，连你知道的这个知都是阿弥陀佛的，是吧？你念佛的这个念也是阿弥陀佛。一直在讲你的见闻觉知统统来自于阿弥陀佛，证明你的见闻觉知也是圆满的，是不是？也是圆满的。所以呢，直接见到啊佛的圆满的体果落在你现前的这个体上，是吧？发现呢，你自己无我、无忍、无尊生、无受者啊，无见闻觉知，包括你也无念，你什么都没有，全是一个大阿弥陀佛，就显出来了，是吧？所以八地菩萨就是这样的思维，是吧？所以八地叫无生法忍，但是仅仅就是无生法忍，就是时空境界都是空性里面出来的，时间空是空间，境是境界，所有的时空境界都是大悲心里面现出来的，这就是佛。八地菩萨的思维，是吧？他说七地菩萨跟八地菩萨的区别在哪里呢？七地菩萨是方便的，知道吧？他没有悟到佛智，他只能够悟到，就是说他获得了般若，了解了空性，然后呢他有空性以后，知道了不知持戒忍欲精进禅定呢，都是一念中具足的，他只能够知道我持戒的时候、不吃的时候、忍欲的时候，都跟般若相应，跟空性相应。他只能知道这个东西，但是他不知道佛，他不知道佛的境界，知道吧？他只知道般若三通下达的般若，他就是通教。到了八地菩萨，他就可以会到原教的观点啊。因为八地菩萨到了九地菩萨呢，就说如果你要在八地菩萨这样的不断的关照，会产生什么呢？这是三种忍：清净忍、柔顺忍、无生法忍。三忍现前，修三忍嘛，有三忍。那说这个清净忍，我们讲叫清净三昧。九地菩萨是以三昧功德愿力和这个解脱方便，它都是具足的，叫智慧说法种种，包括释迦牟尼佛来此世界啊，这个八相成道都是九地菩萨所建立的，九地菩萨就有这种功能了。因为九地菩萨可以示现他方了，是吧？他可以成就什么？八相成道，他可以成就种种陀罗尼，可以成就种种三昧。但是你在修八地菩萨，你发现是你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了解时空境界都是佛，发现无我的，你变成清净三昧了。这个清净是绝对的清净三昧，发现一切是平等的，一直念阿弥陀佛平等了，就变成如幻三昧就现前。然后说到了三昧叫做力，三昧就是力量，知道吧？三昧的力量可以，三昧就是定嘛，是吧？定有定力啊，定力干什么了？摧毁散乱了，是吧？所以你有这个愿力，这个波罗蜜的话，你就有这个这个九地菩萨，进入到九地菩萨。所以我们从念佛的就进入到九地菩萨去成就定， 成就定，成就说法，叫做说法无碍啊，尊重词啊，啊辩才呀、啊，这个注啊，或者是啊长啊短句子啊，就开口就出来啊，开口出来。而这佛的境界就是这样的，您看看九地菩萨就是这样说的啊，一切三昧都会现前啊，佛的三昧、佛的解脱、佛陀的愿力、佛陀的智慧、佛陀的说法、佛陀的啊这个啊这个八相成道啊，八相成道啊，八相成道不一定要表现，如果你悟到这个道理，八相成道你也会现前，是吧？只不过是没有形状，你没有这种功德，但是你心地上有具足了。啊，就像善财童子看这个看到自己八相成道一样，他虽然他还没有成佛，但是呢他心中有八相成道的体，所以你修行静静静静，八相成道就像胎儿一样慢慢就显出来，知道吧，慢慢就显出来。所以呢你在修无生法忍，后面呢就要修这个寂灭忍啊，像佛陀的寂灭忍，就等觉菩萨，他干嘛还寂灭呢啊，就等待妙觉，知道吧，那就等觉后面就是妙觉，妙觉就下生人间了，是吧？啊，等觉就是等待成佛，等待众生，就完全是等着我们，是吧？所以呢，你一有一天你修啊修啊修，到了寂灭忍的时候，你就等着我成佛了，因为你已经修了等觉了嘛，修了等觉，成佛还没证到，还有烦恼痛苦啊，你就等着我了，是吧？你就等着我，一旦我因缘成熟了，你就视线成佛，成为妙觉，是吧？就说如果我因缘不成熟，那就没有，你就没有办法。就像那个我们这个大通智如来啊，在妙法莲华经里面就等了十个劫，是吧？十个劫就等住众生，所以呢，等觉就是叫畏惧嘛，他就是。像弥勒菩萨他也叫等，现在叫等觉，等觉等他成佛的就现妙觉啊，妙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八相成道都是妙觉，妙觉都是视线的一个方便啊，利益尊生的，因为尊生因缘成熟，他该这样视线了，是吧？然后他一到人寿命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啊，他才会出现。现在他在哪里呢？在大寂灭海中，今天他在大寂灭在哪里呢？就在当下，如果你因缘成熟，做梦可以梦见他，是吧？如果你坐禅念佛静静如梦，你可以见到他，就在大院，在你头顶上面，就在坐在你头顶上面，出眼睛，就让你出尘就能见到他，就是眼睛以上，眼睛以上都是弥勒菩萨，眼睛以下都是尘，因为你眼见到色就会灯念嘛，眼上面就是无相了，是吧？然后在无相的时候，你就可以见到弥勒菩萨。所以我过去打坐的时候，为什么见到弥勒菩萨，我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就是弥勒菩萨就在你当下寂灭海中，在寂灭海里面，因为他在等着我们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轮华会上等，轮华三会，第一会九十二亿，第二会九十四亿，第三会九十六亿人啊，将会得到解脱。那说正法时代跟释迦牟尼佛皈依三宝持五戒的人，第一会，第二会是相法时代这个持五戒的人，或者是第三会就是皈依的人，就是末法向我们皈依的人，就是我们是九十六亿人之类，就是说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你也要成就的，只要你皈依三宝你就能成就，是吧？所以我们要劝众生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以后呢，弥勒菩萨去世，他也能够成佛，啊，可以能解脱啊，没讲成佛，可以解脱成阿罗汉啦，或者是得解脱。所以呢，这个等觉妙觉啊，叫寂灭忍啊，寂灭忍啊，所以这个。啊，整个的拜忏呢，这个忏我们要运心啊，运心呢，感受到般若空性的这种力量欢喜啊，你心中要发光啊，现在发光，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圆会地了，是吧？但是我们心一般跟不上嘛，如果你要运心，像我们就能跟得上，我就知道，只要你唱那个地菩萨，我马上就知道什么回事了。但是你们没有反应，是吧？ 因为你们平时不闻法吗？或者闻法不精进吗？或者闻法不思维吗？我今天问我那个也善坤嘛，我说昨天晚上讲法你听得懂吗？他说听得懂。那你讲一点我听听。他不记得了。就是说晚上听白天就忘了，是吧？完全不忘了，就是说很快就忘记了，知道吗？所以很简单的，昨天晚上我就讲了三十二相的佛的时候，你就应该有这种反应。那你拜佛的时候，所有色声香味触法都心中观，应该是无声的嘛，是吧？应该是清净庄严的嘛。那说用这种心来拜忏啊，就是说看到自己恶业，都是我现在、过去、未将来可能还会做的这些恶业，或者并且他是为司法界众生，他不是为自己一个人，知道吗？都是为一切众生。这个理啊，因为你不为一切众生，你就不能够进入到释地菩萨。释地菩萨的思维就思维不到。为什么呢？法性是变十方的，你必须你念里面要是司法界，司法界跟你一念，它是圆满的思维。如果你错一方，就证明你信心不圆满。所以呢，我们要释放世界所有的众生的恶业，我今天都要带他来忏悔。包含你自己，是吧？所以呢，那里面的恶业都是我们已做、今做、未做，就是说我们还没做的今天做的，那今天说未做的不要起，今做的来忏悔，过去做的我要让它灭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呢，这样的就忏悔，一切众生都是这样的。哎，你这样的是圆满的相，圆满的相。然后通过你自己的这个普贤的这个般若心的这种释地菩萨的这种心性来忏悔这种力量，可以忏悔你的一切业障所以我们要这样的关照一下不要前面讲后头就忘记了。那么我们接着讲那什么叫禅师呢？有人问这个道心大师他说什么叫禅师大禅师，一般人认为禅师就是打坐与语不动，是吧？就是禅师，坐禅的禅师。我把禅字告诉大家，就是禅者心也，定者景也，就是说禅就是心的意思，它是无相的，知道吧？而说这个定就是境界，就是境界，一切境界都是来自于禅，就是来自于心，心是无相的，所以生出一切相。而说心是清净的，一切相清净一切相，这个叫做禅定。他说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不叫做禅师，这个禅你没有资格。就是说你跟我讲禅，所以你要就是说你是禅师，你要懂得禅的意思这上面道心法师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不为静乱所恼者所谓好禅师就是说静跟乱静跟呢静不为静，就是说不为为了清净和所恼不为净，这一两种说法，就是说不为净乱所净乱所恼也，就是说我觉得我现在做得很清净，是吧？我要清净，然后呢然后你再打扇子吵了我，是吧？然后我马上就恼火，是吧？进恼火，那这个呢就不是禅师了，是吧？不管你多么的清净，打雷的声音都闹不了你，人都能够化解为空，那这个就叫做禅师，知道吧？这叫大德所以我们遇到一点小事就去乱了，那肯定不是禅师，反正你们学的是净师不是禅师。假如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又不修禅那你就可以骂人啦，是吧？为一点事情就可以乱啦，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不能这样想，知道吧？就是说我们学佛嘛，就是说不为外面的小小的苍蝇追一下你就会乱掉我们往往为了自己清净因为你不了解法嘛，却不知道我们就不知道你的意念是诸法缘起，你要知道，就是说我的意呀，意根从哪里出来，意是诸法缘起，就是说不管你眼耳鼻舌身，眼有色缘起，耳朵的根有音声缘起，根不独立存在的，你不能够就是说我有个眼根，根是不独立存在的，根是色缘起，知道？ 他们说你执着于这个单色，那你的根就是单意，就是说你的根本来有无量意，它有空意，就是说如果了解诸法空性，你眼睛看到是空的，你了解空有不二，你眼睛看到是空有不二的体，知道吗？就是说你说如果这个桌子是黄金造的，那你看到什么感觉？然后你眼睛就会放光，黄金在这摆，然后晚上把它偷走，你就会动这个念头，是吧？因为你眼睛看到这是黄金打造的一个柜子，你马上眼睛看到的就会放光，就是金子，你就不会说它是柜子了，它是金子。所以呢，它这个境界，它这个价值不一样，你的眼睛缘起的念头就不一样，是吧？所以呢，眼根是无相的，因为外面的境界的深浅，而你根意也就有深浅。所以外面境界，你悟到的境界深，你的根意就广。如果你悟到的浅，你的根，他说会到的就很弱。如果你对外面觉得哇，我喜欢黄金，你眼睛就是汤，是吧？眼睛汤，看到那100块钱在那个外面看到，你眼睛看到浅，对吧？那人家看到就是空的，是吧？你看到的就是有，是吧？人家看到的就像一根草一样，你看到的呢，就是喜欢的。为什么你看到是那样的？因为你的眼根看到跟你悟到的深浅有关系。所以佛菩萨也有眼耳鼻舌身意，是吧？你也有眼耳鼻舌身意，可是佛陀看到的呢，跟你看到就不一样，是不是？所以我们了解根里面有无量意啊。那我说你悟得很深，那当然悟得很深的时候常常观虚很深，我们因为不思维不观照不寻息，那我说这外面你人家说这是空的，你看到是空的，你常常不观照，所以呢没有观照的话就很淡薄很淡薄，所以呢你眼睛呢一看到了，虽然别人说这是空的，但是你眼睛看到的呢还是有，因为你平时没有法上没有灌输，没有灌输，所以离见到还是有啊，不能生无量意，所以呢就被他所恼啊恼。所以修的人，你看有人在寺庙的住宅，不管世界不管这个寺庙里面的一打一好，干坏事以后干好事要是非，他哎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非常安静，是吧？啊，就是说我看那个苏拉基啊在写一个老太婆，啊，他说这个老太婆啊修行不得了，为什么呢？他说不管我无明复现发生任何一件事情，发现这个世界没有他一样，这个就是功夫，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不管是天灾人祸，不管是什么事情，他好像在这个世界像风一样，就是像空气一样，就是说根本没有发现到他，就是根本不知道他存在。这样的人呢？啊，这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呢？不被境界所转，不被境界所瞪的人，啊，这个世界就是说，就是说在禅宗里面，就是说啊，就是说两个和尚住在门对门啊，住了二十年了，可是呢，他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是吧？不知道他这样呢。他说上大殿的时候，那个佛像摆在那个地方啊，人家问他那个大殿的佛像什么样的，他说我从来就没抬头过。就不知道大殿的，他就说我在庙里住了20年，不知道大殿的佛像是什么样子的，对吧？他根本就没去分别过他，知道吗？就是心中无事，不为外所动。所以我们不讲说达到那种境界，最起码呢，我们寻习啊，关照一下自己，不要对外面那么斤斤计较，分析的那么清晰，这里面只有是非。告诉你，就是我们分析的越清晰，是非就越重。是吧？所以在家里也好，在生活中，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学会，不要被外面的景来乱我们的心。那应该怎么修呢？是吧？我要说修诸法空相嘛。如果你这样做，就是好修行，知道吧？所以我们常住的出家人在学到这一点，知道吧？学到就像空气一样，这个世界没人发现你啊，不要动不动让别人家发现你啊，有一个这个出家师父嘛，一个居士供养一个袈裟给我，讲到个我们刚刚看那个经典这样说啊，出家人啦，不能这个一个油瓶你摊着了以后，你都要用油往头上浇， 那人家生了一个袈裟给我了，袈裟给我，他说师父供养你了，这个就是供养了。我想我刚刚看到经典，不能生好欲之心，不能生喜欢之心，不能生啊，这个漂亮啦，好看啦的，叫我穿上看。我应该生供养心是吧？我应该生啊随喜赞叹心。他说我七月十五穿一下啊，满足他的愿了。我七月十五一定会穿一下啊，穿一下愿意这个功德回向他啊，永远获得无为之法是吧？我们这样的去回向他，赞叹他。那个师傅说，师傅你穿着走一走，转转看看。他又在那个，我们干什么？让大家看一看。这样的好像不是让我下地狱吗？刚刚那个经典是这样念的，是吧？这样的好忧那不是喜欢袈裟生贪嗔痴心，那不是让我下地狱，将来是皮贴袈裟就麻烦了。所以呢，就是说，人家供养心、供养米、供养财、供养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回向对方，不能够说那哎呀，我非常喜欢了，我贪着了，一贪着就麻烦了，是吧？所以呢，常常穿啊，我喜欢穿牛皮衣服，是吧？穿那个白喇衣。那个鲜花人说，你喜欢它，你将来就做牛，牛皮就那么厚。你喜欢住山洞吗？你喜欢就完蛋了，不要说喜欢，知道？你喜欢一贪嗔痴，那你老虎啊，那个什么兔子啊，这都在住山洞，你住在洞里，下辈子住那个就麻烦了，是吧？不能有喜爱之心，生贪嗔痴，你有这点心出来，你就麻烦，是吧？所以我们原来讲我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不管这么多了，是吧？这叫侥幸啊，这个侥幸。所以我就说修行呢，在此世界尽力去修，修的时候我们会获得智慧，因为得到智慧以后，你心灵上得到一种啊最大的安心和快乐。不要享受世俗的名利色啊，这种快乐，这种快乐让我们是不安的，让我们烦恼的，很多的恶业就辗转会显现出来的，知道吧？你要紧紧记住，任我的一生贪心辗转的业障，它不停地转，不停转。其实小小的一把扇子可以把能转风给转出来，所以恶业现前你又受不了，是吧？小小的业，你就是假设这一点小业没有关系的，对不对？他说等那个大业现前的时候，受痛苦的时候，你又不心甘情愿呢，是吧？像我们吵架一样，就是说你不愿意了吧？就说小小的恶业，小小的念头你不改变，等大业现前了你不开心了，是吧？你有本事大业也能受啊，你为什么不能受了呢？就因为小业不转，大业必现前，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不要小过不转，大业就一定会。就是说过去在菩萨界了，就说不要因为小业没有关系，慢慢地慢地肝也就慢掉了，很快了，就像我念佛一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生一生的手要数多长时间才数一百万、一千万啊？这样，但是一个的时候，一个的手，我觉得好长时间。哎，我这几天的说，我一下子念了25万遍这个往生咒。哎，我说这怎么这么快呀？就是说你发现吗？就是说，其实呢，你发现了，你念那个咒子啊。不小心一下子就念了很多，但是你要是一个一个的手就很长，知道吗？所以呢，你看，哎呀，这个在无量寿是一年一年过，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啊？就这样，我要等着晚生，还不知道等多长时间，那一年一年的懂，是吧？但是我再远看一下，你发现吗？我在这个地方来20年，就弹指之间。我出家35年了嘛，就说是弹指之间。我昨天啊，跟我父亲在吵架，是吧？上床要自杀，活不了，然后被一个比丘尼引到东林寺去出家。我一弹指，35年过去了。人生有几个35年？再过35年，我就说，我心里想，就说要一天一天的守，就是说啊，一天守，我就发现了，哇，10年了，多长时间了？我再想一想。哎，我再过4年就死掉了，我造的业怎么办啊？是吧？就是说，我在此之间骂人啦、说人啦，或者说这个违背因果的一些事情，我突然造了，我只有10年的寿命了。就是我现在55岁、65岁，我活70岁，这就是假设啊。我活到70岁就是非常不错了，你知道吗？要是活80岁的话，那是侥幸了；要活到90岁，那就是天方夜谭了，是吧？就是活70岁， 我们就一定要很幸运了，是吧？人就是说这些得这个癌症你很快就死掉了，是吧？因为呢这个肝癌呀、或者是胰腺癌就很快了，知道吗？或者是个喉癌，我父亲得喉癌仅20天就死掉了，谁知道哪一天会得癌症呢，是吧？那我说我现在是55岁，要是70岁只有145年，那我这45年造的业如果没有忏悔掉，或者这个业转到我们下的这个梁皇刹的那个观点，然后堕污地狱五气，然后堕恶鬼五气，畜生五气，然后到人道又是无期的贫穷下贱，然后一转身又到了地狱的下贱，又这样去苦海无边啊。那我说我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是吧？我只有15年了，就是说我今年55岁，活到70岁我还有15年，这15年一摊子就过去了，我到底要怎么办？你想一想我该怎么办。那我必须现在要加紧修啊，是不是？所以呢大家想一想，比我年纪大的这么多，你该不该修了呢，是不是？不要以为你自己还年轻啊，是吧？也就是说，这个从远看我们的寿命是很短的，从近看一天一天的时候，一天烦恼啊，一点痛苦啊，纠结啊，就是说晚上睡不着觉8个小时多难过啊，你晚了一个晚上多难过，是不是？有人今天晚上啊很激动，晚上一个晚上没睡着觉、怎么还没天亮了，等啊等啊等啊，好不容易等到天亮8个小时，第二天早上疲倦不堪，是吧？拜金也没有精神，这个拜佛也没有精神，一天啊熬熬真过去了。晚上到晚上呢又开始休息，是吧？又休息呢又晚了，可能又睡不着觉，又在熬又在熬。那我说你这样的熬，你发现了人是好长的感觉，是吧？所以呢人不远观的话，那很可怕的，真的很可怕。所以我们一定要远观一下，发现寿命是很短。你发现你自己，是吧？我现在55岁了，是吧？还有最多是15年，是吧？这15年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所以大家想一想，我还活多少年，是吧？大家都到寺庙了，为什么到寺庙了？我有病啊，然后我得了什么病啊？我到寺庙求菩萨保佑他不病啊。有病的有生老病死嘛，就生老病死，你看什么历史最近病嘛，是吧？生老了没有关系，就怕病嘛，你病了就跟死就很近了嘛，是吧？所以人一旦病了就跟死很近，你应该焦急，很焦急，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吧？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还有很长的寿命，一定要好好修行。所以这个后面讲运心人，运心的人呢常住于止，心则沉木，久聚于光，心必散乱。就是说你心呢常住在止上面，就是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止上面，那你的心呢就会慢慢的沉木掉，那说久住于观，请就是观着这个止，你常常观着这个止，心它就会容易散乱掉，知道吧？反而乱，就是说这个就讲的意思说，常常止的话，你心就忘记了，就知道成聚带空，过去呢，止是吧？这样止在那个地方，不念法就止，人喜欢静嘛，就止在那个地方，你就会沉默，沉默就是这就没有了，就变成无极状态。很多人呢喜欢止，止就是哎呀，一打坐，你看不念佛多好啊，是吧？止好像是修行，但是你不知道这止正状态就进入到静，你就说沉住带空的状态，当然很舒服了，是吧？很舒服。人止没有智慧，止的状态一定会生贪嗔痴的，知道吗？止的没有智慧，你不观察到止的本体也是空性，你知道。那说你就会安住于一种清净啊，人一般人都喜欢清净，很多人呢喜欢这种禅宗的打坐的那种清净，就是那个清净贪着于清净，我们讲叫鬼窟。什么叫鬼窟呢？就是说一个黑色的一个洞啊，黑色的一个洞，然后你黑不溜秋的什么都不知道，你就钻到里面去了，钻到里面什么都不知道了，进入无记状态啊，要堕畜生道的。常常止我不欲观，没有慧的力量啊。有人说二人修止不修观呢，将来做大象，是吧？身上涂云落，就是大象是畜生的，是吧？而久修于观那就很累， 我们不需要职也不需要官，知道？因为要修职修官的话，你就会有内向。所以我们了解了啊，你念阿弥陀佛，一切法界都是阿弥陀佛，不需要职官的，当下就是所有的时空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包括你讲话的念头都是阿弥陀佛，不要指当体即是，不要指直就出现了啊无记状态，观了就出现幻象啊，我们当下即是。《法华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夫自住大乘，于其所得法，就是说佛陀住在大乘里面啊，大乘就是佛性里面，他的定是止于啊定庄严，慧是慧庄严，定力跟慧力啊是二庄严，二庄严就是说定力，就是说能够安住在定力体上。以比例来讲，我们看这个世界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定啊。他说了解我这个定呢，了解一些法叫做慧啊，慧能照啊，定为智，智则叫止啊，止观相用啊，也就是说他这个定会自然会显现出来，这是二力啊，两种力量就是二种庄严。他说这个定会干什么呢？这以此度众生，以此为了方便于众生的啊，以众生需要定吗？才能安心，需要慧呢就能开慧，所以呢一定给予众生可以开定，可以止住啊定，因为比例的呀，我们到寺庙里面可以止住叫定力啊，就是说寺庙里面这种像让自家定住，然后呢通过开慧呢能够悟到实相，所以尊师要定慧，我建立两种庄严，以这样的心啊来度尊师。因为佛陀智有二庄严，定慧庄严，佛陀住在大乘意义里面有二庄严，就比例来讲，因为没有我了嘛，你说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叫慧，慧呢慧跟定，就是佛是具足二庄严的，佛陀是具足二庄严，所以念佛心，他说能念的心叫做呢定啊，所念的阿弥陀佛叫悲智相用啊，能念的心叫做智啊，所念的佛叫悲，就是说能念佛叫智啊，所念的阿弥陀佛叫悲，就是相的意思，就是一切这个相从哪里出来的呢？从智里面出来，智就是能念的心，阿弥陀佛就是说大家听到声音是智，能念的心叫智，叫佛智，所念的阿弥陀佛叫佛悲，叫悲智双运，所以你念阿弥陀佛它就是悲智双用，而这样的训练展开，就是说一切念为智，一切相为悲，知道吗？就是说所有的时空境界都叫悲，那个你能念，在这种识里面能念佛，空间里能念佛，境界里能念佛，那个叫做智，就是说你能念佛叫智吗？所念的啊，时空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叫悲，那就展现出来，展开出来，悲是利益尊生，智啊是所以就二庄严可以利益尊生，没有这二力是利益不了尊生，因为尊生需要这二力接引，等于定慧接引定啊，就是所以呢这个把这个了解啊，他会这个啊这个第一地啊，阿弥陀佛。